好，今天是这一学期的最后一门课，最后一堂课。那我们这堂课已经来到了最后一课，就是不再来啊。我们做一点简单的回顾。那我们在设计这门课程的时候呢，当时我是蛮挑战的，就是我到底是怎么来讲这个课，让大家有所收益。那后来我们就决定说，引用这个系统神学的主题，就是我们这列到这儿，然后呢，不要去把系统神学的全部内容拿来，这样的话。可能会有引起一些纷争，因为每一个人不是都同意系统神学里面一些看法。那我们怎么做呢？就把我们结合我们基督徒生活，我们今天需要面对的这些，就要真理方面的东西拿出来，我们一起来有一个共同学习。那从11课开始，我们在讲末世。那末世里面呢，有3个内容是非常重要的。第一个呢，就是末世的来临时间和预兆。那我们上一堂课给大家讲过。第二个呢，就是主再来。那第三个内容呢，就是新天新地。那我们原计划是要上13堂课的，但是因为中间有一堂课我误掉了，所以我会把今天把主再来和新天新地呢放在一起，我把那个内容先上完了。所以我们今天来看12课主再来。那提到主再来这个概念呢，我们要了解一下，它是相对于耶稣基督第一次来而说的。如果没有第一次来，就不会有第二次来，对吧？它是相对于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讲的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到来。那第一次到来，我们都知道有童女玛利亚怀孕，有这个生在马槽里边，他是一个木匠的儿子。后来死的时候呢，是以犹太人的君王的身份被钉死，钉在十字架上面，第三天复活。那整个这一段新约历史里面，我们都很熟悉，就是耶稣的生平里面讲到耶稣的故事。这是耶稣第一次来，他第一次来呢，圣经讲得很清楚，他是骑着一个小驴子进耶路撒冷城的，非常谦和的。虽然是个君王，他是以谦卑的身份进城。那他进城的目的呢，不是要做犹太人的君王，不是我说的，不是世界上的王，而是做整个天地、宇宙天地的王，做教会的王。所以他虽然骑个小驴子，但他仍然是犹太人的王。是这个世界所有人类基督徒的王，也是教会的王。所以这个概念是第一次来的时候，他传达给我们，把福音带给这个世界，让世人可以回到他的身边，回到父的身边，与父的关系和好了。但是他在他的一生当中呢，他教导的第二个重要的主题，就是他这次来呢，目的是要为我们提供救恩。那他会第二次再来，第二次再来干嘛呢？就是看有多少人愿意接纳这个救恩，那把接纳救恩的人呢，接回他的天家；那么不接纳救恩的人呢，要打入这个火湖里面去。那这就是他第二次来的这个大概意图。那么第二次来里面的内容呢，非常的多。那我们今天呢，集中在几个小的方面来看看一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一些重要的信息。首先，我们要看一下主再来这件事情的是不是可信。是不是可靠？你怎么知道主一定会再来？我们从这么4个方面来看啊。第一个方面，我们看耶稣自己的教导，从他自己的教导里面亲自告诉我们他要来。那第二个呢，要看看天师对这个事情所说的见证。第三个呢，我们看看保罗宣教过程当中所教导的这些教会里面主再来这个信息是怎么讲的。那第四个呢，就是非常重要的约翰的启示录。那启示录里面讲了好多主再来方面的信息，我们从这4个角度呢来看看主再来的可靠性。那我们来第一个内容，我们来看看主再来这件事是确定、是可定、是非常可靠的。那有哪些经文呢？我们先看看耶稣是怎么教导的。我们大概给大家摘要这么3段，从马太福音到这个约翰福音，有这么3段经文呢，都是耶稣自己亲自讲的。在24章里面，他说那日子灾难一过去，日头就变黑了，月亮也不放光，众星呢要从天上坠落，天势都要震动，那时人子的兆头要写在天上地上，万族都要哀哭，他们要看见人子有权有能力有荣耀，驾着天上的云降临，他要差遣使者用号筒大声讲他的名，从四方从这边到那边招聚而来。那这一段话里面呢，耶稣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信息，就是他要再来，而且再来的时候呢是有大动作的。 那不是悄悄的来，像第一次一样，生在马槽里面，大家都找不着他，他在看星象才能找着他。那是这一次来，天上地下万国的人瞬间就都知道他来了，而且他是要驾着云从天而来，而不是从马槽里面给抱出来，是从天而来。所以这一段是耶稣亲自教导说他要来。那么在26章里面他还有一段话，他说耶稣却不言语，大祭司对他说，就是耶稣受难的时候大祭司审判他，来说我指着永生的神叫你启示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基督不是？那这是对耶稣的问话，什么？那耶稣的回答是，你说的是，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这里面是耶稣第二次在马太福音里面说他要第二次来，而且是驾云而来。那从哪来呢？从天上父的右边那个宝座上重新来到地球上。那这个思想呢是非常重要的一个思想啊。那么这一段呢，我们可以看到约翰福音的记载，说你们心里不要忧愁。这段话是记载在耶稣在上十字架之前的，因为门徒很担忧嘛，解忧的这一段里面，耶稣有这么多话，说你们不要忧愁，你们信神也当信我，在我父的家里呢有很多的住处，若是没有，我早就告诉你们了。我去原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你若是为我若去为你们预备了地方，就必再来接你们到我那里去，我在哪里你们也要在哪里。那这段话里面告诉说耶稣去干嘛去呢？要去给我们预备我们将来的这个所在的地方。那这个地方究竟是什么没有人知道，因为圣经里面没有在这方面做太多的详述。有人去猜了是什么房子啊什么，我觉得不一定了，因为我们到主那儿去的时候呢，这个肉身的身体不再像我们今天一样需要住一个房子或者需要吃需要喝的，所以呢可能是完全是另一种景象。那耶稣为啥这么说呢？因为这样说我们才能明白，我们才能明白说他给我们预备一个地方，就是我们将来有一个容身之处。那这三段经文呢都是耶稣亲自说的他要再来，所以这件事情非常确定。那第二个方面呢，我们去看天使是怎么见证耶稣重新再会再来的。那这个主要记载在使徒行传里面。那当时耶稣升天了，那写给这个使徒们看的时候呢，其中有一段在启示录这个使徒行传的第一章第四节里说，耶稣和他们聚集的时候吩咐他们说，不要离开耶路撒冷，要等候父所应许的，就是你们听见我说过的，约翰呢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但不过多日你们要受圣灵的洗。他们就聚集的时候呢，耶稣问说，主啊，他们就问耶稣说，主啊，你复兴以色列国就在这个时候吗？那这一段呢，当时呢耶稣和这个复活的耶稣和门徒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呢，那这些门徒就问了，说你已经复活了，你有这么大的能耐，那你要把以色列这个国复兴到什么时候呢？下面这段话就是耶稣讲他未来的事。耶稣对他们说，父凭着自己的权柄所定的时候日期你们不可以知道，也就是说什么时候复兴呢，你们先不要问时间，时间对你们不重要，有一件事很重要，对你们来说有一件事很重要。什么重要呢？就是圣灵要降在你们身上，那你们呢就会有能力，你们会出去从耶路撒冷走到犹大全地，然后到撒玛利亚，然后再到地球的各个地方去干什么？去见证耶稣的大能。那这件事情比你要知道什么时候复兴重要。所以基督徒要领受这段话的重要意义是，不要整天去猜谁哪一天来哪一天什么样子，要去做耶稣的见证。见证的好，耶稣明天来我都可以走，见证的不好，你后天来你还是没准备好。所以这个是上帝告诉我们的信息，非常重要的，我们要去为基督做见证。那说了这话，他们正看着的时候呢，耶稣就升天，从天上升上去了。当他们在那个时候看到耶稣升上去的时候呢，他们感到很慌然，他说，你以色列国也没正心，你也不告诉我们什么时候，现在你走了我们怎么办？你知道门徒当时很非常的这个恐慌和诧异。这个时候呢就出现两个天使，说忽然有两个人身穿白衣站在旁边说，加利利人呐，你们为什么站着望天呢？这离开你们被接升天的耶稣，你们看见他怎样往天上去，他还要怎样来。那天使的这一段话告诉我们，就是 基督徒在地上，你要注意基督怎么样升天，他会以同样的方式从天而降。所以天使为耶稣再来做了一个非常确定的见证，这是第二个方面。那第三方面，我们看看保罗宣教的时候，保罗对于主再来是怎么教导的。那保罗的教导呢，主要集中在他对他未来的接班人，比如说在腓立比书里面，另外就是当时的铁萨罗尼迦教会，因为铁萨罗尼迦教会呢是当时很有影响的一个教会。那这个教会里面当时有些年长的人过世了，所以呢保罗就去受到一些挑战，说你看看这些人多可惜啊，基督还没来呢，他们仍然不在了。那保罗就写了一封书信，就铁萨尼罗家的前书和后书，来告诉这个铁萨罗尼家的人，这个你们身体的过世，基督再来的事，所以主要集中在这卷书里面。那希伯来书里面也有一段经文，我们大概给大家念一下啊。在腓立比书里面是这样说的，我们欠是天上的国民，并且等候救主，就是主耶稣基督从天降临。那这里面讲的这个内涵是一样的，大家都讲一件事，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是从天而降，不是像他第一次从地上一个摇篮里面马槽里面抱出来，他要按着那能叫万有恢复自己的大能，将我们这卑贱的身体改变形状，和他荣耀的身体相似。那保罗的这些教导里面告诉我，主要来的目的是要改变基督徒。那铁萨罗尼迦里面的教导来说，我们现在照主的话告诉你们一件事，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断不能在那已经死了的人以先，因为主必亲自从天而降，有呼叫的声音和天使长的声音，又有神的号角，那在基督里死了的人必先复活。那保罗在这儿就回答了当时铁萨罗尼迦人的问题，说人已经过世了，基督还没来，那怎么办呢？那保罗的回答很简单，他说你人的过世只是在基督里面睡了，那将来复活的时候呢，我们这些活着的人都在那些已经睡了的人的之后才能复活。所以你们不要认为说人过世了就丢掉救恩了，不是这个意思。那我们的救恩呢，是在基督再次降临的时候，那时候才是真正在基督里面享受恩典的时候。所以他对他们的安慰是，这正是主降临要在他圣徒身上显得荣耀，又在一切信的人身上写为稀奇的日子。他说那个日子才是我们要关注的，所以不要太担心我们今天在世上的肉体已经过世的人，他们仍然在基督里面是睡了，不是永远的沉沦了，而是睡了。所以保罗回答了他们的问题。那么希伯来书里面呢，讲的就更理论化一点，他说像这样，基督既然一次被献，就担当了多人的罪，将来要向等候他的人第二次显现，以罪无关，乃是以拯救他们。那希伯来书里面讲的是一个对比句，比如说基督和他们当时的救援里面的对比，和天使也好，和这个祭司也好，和他们那些身份对比以后，他说基督是最好的，是更好的。那这地方他就讲基督的第一次再来和第二次再来可以有本质区别的。他说第一次再来让人们知罪，让人们可以悔罪，当然我可以回到基督的面前。那么第二次来的就不是了，是审判，是要最终把我们救赎出去。那保罗的这些教导呢，我们从不同的角面看呢，大概和前面的耶稣和天使的教导是一样，都是从天而降，这个概念很清楚啊，是从天而降。那么第四个方面，我们就可以看约翰的启示录。那启示录里面有好多关于基督再来的教导，我们大概看这么三节经文。在22章里面说，看了我必快来，凡遵守这书上预言的有福了。22节里面说，看了我必快来，赏罚在我，要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那到第20节的时候，他说证明这事的说，是了，我必快来，阿们。那主耶稣啊，愿你快来。那最后这一句话是老约翰说的，前面的三句话呢，实际上是基督说的。所以你能看到在启示录里面同样告诉我们说，基督不但会来，而且会很快来，从时间上讲不会太久。那这个不会太久究竟是多长呢？ 从启示录到现在已经差不多2000年过去了，所以不太很快，也可能也是按千年来算啊，不是像我们说的明天或者后天。所以关于时间的问题，我们不太多在这里面给大家介绍。那我们从这几个方面可以准确的看到，耶稣基督的第二次再来是一个非常确定的信息。从这儿我们要拿到这样一个确定的信息，基督一定会再来。好，那么第二个问题我们要看一下基督再来的一些特征。究竟基督来的时候大家有什么样的特征可以抓得住呢？那圣经里面对这方面的记载也是蛮多的。我们读几节经文啊，马太福音里面24章是这么说的，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主是哪一天来到。主人若知道几更天有贼来，就必警醒，不容人挖透墙屋，这是你们所知道的，所以你们也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这一段告诉我们说，人子来的时候非常突然，而且呢不可预测，这是给我们的第一个特征。主来的时候呢很突然而且不可预测。那么铁萨罗尼迦前书里面说，因为你们自己明明晓得主的日子到来好像夜间的贼一样，人正说平安稳妥的时候呢，灾祸突然临到你们，如同惨男临到怀胎的妇女一样。那这段经文也是告诉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呢很突然，而且是不太好预测的。那在彼得后书里面的第三章说，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来到，那日天地有大的响声废去，有形的物质呢都要被烈火消化，地和其他的物质呢也要烧尽。那启示录里面也说，看哪，我来像贼一样，所以你们要警醒，要看好衣服，要免得你们赤身露体，叫人看见你们羞耻，就这样的人呢就有福了。那这里面可以看到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就是来的时候呢非常突然而且不可预测。那么这里面出现一个字，贼。那耶稣多次把他的再来呢用贼来描述，这让基督徒听完以后觉得说，怎么可以用这样一个词呢，好像觉得不太理解一样。但是恰恰是这个字呢准确地描述了耶稣基督第二次再来的特征。那我们都知道贼的概念是什么，贼一般呢来的时候他不告诉你什么时候来，对吗？既然告诉你就是朋友，不告诉你偷偷来的叫贼，对吧？第二个呢，我们经常会忽略的问题，就是贼来的时候呢他只拿他认为有价值的东西，而不会拿你认为有价值的东西。所以这个里面是耶稣用这个贼这个字呢准确地描述了他下次来的时候的一，时间是不确定，是不能随便猜的。第二个，耶稣来究竟要拿什么，是耶稣说了算，不是我们说了算。所以这个词准确地描述了耶稣再来的时候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一个是不可测，第二个呢是有目的的，他有他自己的目的。那我在读这个字的时候，我在想我们今天的基督徒警醒其实要非常小心，我们到底要预备什么？我们要预备我们这一大堆的好人好事善行善德吗？这个是真的耶稣要的吗？那你要慎重考虑。还是你要预备一个心，你的心属于基督，你在基督里面活着，在基督里面有一个见证，到底耶稣希望我们准备什么，也就是耶稣来的时候他要拿什么，这个是我们要非常小心的去看待的。如果我们只做一个好人，耶稣有可能到时候会告诉我们说，你是一个好人，但是我不认识你，那我们就麻烦。所以贼这个词呢非常准确地描述了基督的再来，他来的时候一定要拿他认为合格的东西，而不是说我们准备好的东西，这个是要非常小心的去看待这个字。所以这是基督再来的时候的第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它的突然性和它的不可推测性。所以关于主来的时间，我们不要去猜，我们去警醒去预备就好了，预备耶稣想要的东西啊，不要预备我们认为重要的东西，这是第一个特征。那么特征里面的第二个特点就是显而易见，那就是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不像第一次一样好多人都不知道他来了，那第二次来的时候是天上地下所有的人都知道他来了。那我看几段经文啊， 马太福音里面这么说的，人子要在他父的荣耀里同着众使者降临，那时候他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这个地方给我们讲了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人子来的时候呢是带着大荣耀和众天使来的，那不是一个人偷偷的或者是大家不知不晓的就来了，是显而易见。那么24章里面记载说，看哪，我预先告诉你们了，若有人对你们说，看哪基督在旷野里，你们不要出去，或者说看哪基督在内屋内，你们也不要信。闪电从东边出发，直照到西边，人子降临也要这样。那这是耶稣亲自说的，这段话告诉我们的含义是，耶稣再来的时候呢，就像空中的闪电一样，人们一下就看见了基督来了。所以我们中国有一个异端邪教叫东方闪电，完全是取于圣经里面这个文字，但和这段经文要教导的东西完全是两回事。这段经文教导的东西是，你们不要错误的认为基督在旷野，认为基督在屋内，认为基督是东方闪电，那都不是。为啥呢？基督来的时候要像空中的闪电一样，全世界的人从天上到地下都要一目了然看到基督来了。那这是他表达的信息。那帖撒罗尼迦前书里面保罗也是这么说的，因为主必亲自从天降临，有呼叫的声音，天使长的声音，又有号角的声音。那我可以清楚的看到主再来的第二个特征，就是他来的时候动作很大，从天而降，有风，极大的荣耀，有极大的声音，有号角，有天使的陪伴，而且像闪电一样从早到夕，哗一下全世界就都知道了。这是基督再来的第二个很重要的特征。那么在系统神学中呢，他把基督再来时候的荣耀以及他的声音，他的天使的号角等等呢，可以单独讲一堂课，就是这里面包含的内容很多，那我们不可能去把它单独拿出来，我们把它放在一起作为一个特征来看，就是说基督再来的时候是显而易见的，人人瞬间可以知道的，不是一个悄悄无息的到来，而是一个风光荣耀的到来，这是第二个重要的特征。那么掌握这两个特征以后呢，我们好多人就要问了，我们今天不生活的好好的，我们为啥一定要作为基督徒一定要关注基督再来呢？如果他再来和不再来和我有什么关系啊？也就换句话说，基督来的目的要干嘛呢？所以我说这方面的信息我们和大家一起来分享一点。我们看几段经文，彼得后书里面讲，但主的日子要像贼一样到来，那日天必有大响声，废去有形的物质被烈火消化，其上的物质也要被烧尽。那你看到这些词汇，你就知道基督第二次再来呢有点不太开心。他说有些的物质都要被烧掉，地上的物质都要被烧尽，然后呢天上要废去，那这个都是大事。所以来的这个目的是干嘛呢？这些信息都是审判的信息，他要废去天地，这个是他的主要的一个目的。那从看希伯来书说，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犯罪的祭就再没有了，唯有战经等候审判和那被火烧灭仇敌的烈火。那这句话也告诉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呢，是带着极大的审判能力来的，他要审判这个世界，审判的东西是火，烈火会带入世界。那启示录里面也讲说，我又看见一个白色的大宝座坐在上面的，从他面前的天地都要逃避，再无可见之处。我又看见死了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且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若有人的名字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就被扔进火湖里去。那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基督来的时候的目的是要对这个世界和世界上的人进行审判。那怎么审判法呢？世界要被废去，要被用火烧尽。那人怎么办呢？人如果没有记载在生命册上的，都要扔入火湖被烧掉。所以基督第二次再来，不像第一次那样骑这个小牦牛，那是高头大马以审判者的身份来的。那这次来呢，日子不好过，有大火要废去整个世界， 那么没有在生命册上的这些人呢，将要被扔入火湖里面。那这里面有个问题，在生命册上的怎么办呢？那就是第二个目的。基督再来的第二个目的是要捆绑撒旦，也就是整个世界里面，从创世纪里面我们看到诱导人类犯罪的撒旦，一直到启示录里面才告诉我们撒旦最后的结局是什么。启示录的20章里面这么记载，我又看见一位天使从天降下，手里拿着无底洞的钥匙和一条大镊子，他捉住那龙，就是古蛇，就是魔鬼，也叫撒旦，把他捆绑1000年，扔在无底坑里，将无底坑关闭，用硬封上，使他不得再迷惑列国，直到那1000年完了以后呢，必须暂时释放他。我又看见那些因为给耶稣做见证并为神子道被斩者的灵魂，和那没有拜过兽和兽像的，也没有在额上和手上受过他印记之人的灵魂，他们都要复活，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所以基督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他有一个重要的使命目的，就是要捆绑撒旦1000年。那这个概念呢，里面从经文的角度讲，他要做两件事情。第一个呢，把撒旦绑起来，第二个呢，他要和当时复活的这些灵魂一同作王1000年。那这个1000年呢，就是我们神学上讲的千禧年。那这个千禧年的概念呢，神学上争论不休。我觉得圣经的作者本意是让我们看到神给我们带来最后的对撒旦的这个惩罚，但是我们的神学家今天把它争论的一锅粥，有的人说没有千禧年，有的人说有千禧年，有的人说是前千禧年，有的人说是后千禧年，然后这前后千禧年的弟兄姐妹打得一塌糊涂。我觉得这都超出了圣经给我们的这个说启示的话语。圣经启示的话语让我们明白神要做什么，神要对我们的期望是什么，而不是让我们因为这个概念打得一塌糊涂。那我们不在这儿给大家辩论谁前谁后，或者有还是无。从圣经的记载，1000年是没有什么可以争议的。撒旦被捆绑1000年，耶稣和复活的人要同作王1000年。所以千禧年是真实记载在圣经当中。那么这1000年当中呢，有人就问了，那撒旦被捆绑1000年，后来怎么又放掉了呢？为啥不放掉他干嘛呢？也就是说这1000年主要是服务于谁呢？那干什么呢？那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人类从创世纪开始一直到今天，我们人类的犯罪是没有终止过的。但是我们犯罪的时候经常说魔鬼给我们起来诱导我犯罪，夏娃就这么说的，魔鬼诱导我吃的我就吃了。我们今天犯了什么错说，哎呦，我昨天又受于魔鬼的攻击了。我们有什么事情做不好，我就说又是魔鬼的作怪。我们好多时候呢，把我们个人的行为归功在魔鬼的身上。那最后这1000年，神把魔鬼给捆绑起来了。那么世上的人是不是都信基督了呢？你会发现圣经记载不是的。我们看启示录的时候呢，当魔鬼被捆绑1000年的时候，世上的人仍然在犯罪，也就是说当人没有魔鬼的诱惑的时候，人还在犯罪。所以犯罪的根源不是魔鬼，而是人。所以上帝让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所有的人，你不能把你的过犯归给魔鬼。魔鬼是有他自己的身，上帝对他的审判，但是我们人犯罪，人需要担当，我们不能把罪过推给魔鬼。所以这1000年是上帝用一个客观的事实告诉我们，没有魔鬼的引诱，人照样犯罪。这是第一个概念。第二个概念，他说这1000年当中呢，有两批人要提前复活的。第一批呢，就是被斩者的灵魂，那就是为主殉道的这些基督徒。那这些人究竟是谁呢？圣经没有给我们一个名单，所以我们也不用再猜，也可能有你，也可能有我，也可能没有。所以这一批人呢，是为主殉道的灵魂。还有一批人呢，实际上是犹太人，就是没有拜过兽，也没有拜过兽像，额头和手上没有印记的这批灵魂。这批灵魂我们在启示录里面讲，他就是那一批犹太人。那他们的名单也没有在圣经里面记载，我们也不要去猜他们一个一个是谁。所以这1000年在圣经当中是有明确记载的。那我们想发出两个重要的信息。 这一千年神要捆绑撒旦，让在世上的人没有任何理由来不为自己的罪过犯来担责，把责任推给撒旦，这种可能性不再存在。第二个呢，基督要作王一千年，这个世界是归属于基督的。那知道这个，我们知道基督再来的目的的第二大目的，就是要把千禧年带到人间子来。那么这两个目的呢，是基督再来之后他主要的目的，当然与他其他的一些事情我们就不再谈了。那基督再来以后，究竟给这个世界带来什么样的结局，这个是我们基督徒应该明白，这也是我们基督徒的一个盼望。如果说基督再来和我们其他的这个领袖一样，一过线就没事了，那我们他来和不来有什么关系呢？所以我们看看，这个对我们信仰里面最有关系最有盼望的地方，就是基督再来所要带给我们的结局。那启示录里面明确的告诉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会带来一个重要的结局，就是新天新地的降临。那关于新天新地呢，我们读两节经文，这两节经文里面有很多的含义告诉大家。第一，启示录的第21章里面说，我又看见一个新天新地，因为先前的天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耶路撒冷由神那里从天而降，预备好了，如新妇装饰整齐，等候丈夫。好，那这一句话里面告诉我们说，新天新地像什么样子呢？像耶路撒冷，是神的居所。从哪来呢？从天而降。降到哪？当然是降在地球上了。所以我们基督徒经常有一个错误的观念，认为我们的天家在上边，其实这是错的。圣经明确告诉我们，新天新地在地上，是从天而降，降在地上，不是在天上。像我们经常说的，我们将来要归天了，我们要天上和基督怎么怎么样的，圣经里面其实明确告诉我们啊，新天新地是从天而降，是降在地上。所以我们不要想着我们将来要飞到哪去，你还在地上，只是这个地是新的地，是基督作王的地，是新天新地。那这个地方从哪开始呢？从耶路撒冷开始。所以耶路撒冷这个地方有个叫橄榄山的地方，那橄榄山上为啥那块土地那么贵呢？房地产非常贵，但那个地方房地产可不是买来现在住的，是买来以后住的，因为它是墓园，全部是一个平方米的这个墓园。为啥那么贵呢？因为在圣经里面讲，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他的脚要踏在橄榄山上。换句话说，以后呢，新天新地降临的时候，就是在耶路撒冷。所以新天新地也叫新耶路撒冷。那这是第一段话。那第二段话里面第三节说，我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他要与人同住，他们要做他的子民，神要亲自与他们同在，要做他们的神。好，那这一句话里面呢，包含了好多的这个旧约信息在里面，其中有一句话是至关重要的，看哪，神的帐幕在人间。当我们读这句话的时候，我们就好像没有不熟旧约的人，我们觉得这句话好像很平淡。其实你熟悉旧约的人的话，当你读到神的帐幕的时候，它反映了旧约的历史。这个神的帐幕就指的神在人间的居所，叫神的帐幕。那这个居所在整个旧约历史当中，它是有变迁的。从当时出埃及时候，他们抬的那个叫会幕，那个就是摩西领导他们做的，由亚伦和亚伦的后裔作为大祭司，利未人作为祭司，这个负责管理的那个就是一个帐篷会幕。那么直到王朝的时候呢，所罗门所建起来的那个圣殿取代了会幕。当时大卫呢把那个约柜不是用到他的地方去，所罗门最后把它用到圣殿里去。那这个圣殿呢就取代了当时的会幕。那到了这个新约的时候，这个会幕是什么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教会。我们读约翰福音的时候，约翰福音怎么讲的？说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纷纷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个住在我们中间，原文呢就是神的帐幕落在我们中间，就这个意思。那个是什么？ 基督道成肉身，他要在地上建立的不再是那个圣殿，而是教会，是他的一个群体，人的群体，不再是个建筑物。所以我们基督徒呢，成为神的殿，这是保罗的教导。我们的身体就是神的殿，就是这个含义。那么直到这个新天新地的时候呢，神的帐幕在哪呢？神的帐幕在人间，这时候呢就是新天新地。所以你读到这句话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旧约里面整个历史都告诉我们，神的帐幕在人间是个什么概念。它有一个变迁，这个变迁过程当中由小到大，由简单的帐篷到最后宏伟的圣殿，到最后成为基督的门徒，以及到新耶路撒冷。所以这个概念我们从旧约里去理解它。那么这些经文中第二句和旧约圣经相关的，就是与上帝的关系。那么旧约当中以色列人被称为是上帝的选民，所以以色列人是神的子民，那么神呢是以色列人的神。那这个是神与亚伯拉罕与大卫所立的约定里面说最重要的部分，就是他要做他们的神，你们要做我的子民。那现在神的帐幕到人间的时候，在新天新地的时候，这个关系仍然是存在的。我们所有的基督徒都被称为神的子民，神是所有基督徒的神，所以我们与神之间的关系就像旧约里面神与以色列人的关系一样，是一个合约关系。这个约定呢，从旧约到新约是一脉相传的。所以您看到这么简单的两句话，其实告诉我们基督再来的时候呢，他和旧约是相关的，神的帐幕住在我们中间，他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成为他的子民。好，这是他的结局的第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部分啊，我们要理解我们将来的希望和盼望在哪里。那么他要带来的第二个重要的结局，就是关于生命的结束。那么生命结束，我们刚才说凡是没有在这个生命册上的呢，全部都打入火炉里去，刚才已经谈过了。那如果记在生命册上的怎么办呢？那启示录里面是这么说的，他说坐在宝座上的说，看哪、啊、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他又对我说，都成了，我是阿尔法，我是欧米伽，我是初，我是终，我要将生命泉的水白白赐给那口渴的人喝，得胜的必承受这些为业，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儿子。唯有胆怯的、不信的、可憎的、杀人的、淫乱的、行邪术的、拜偶像的和一切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就在烧着的硫磺的火炉里面，这就是第二次的死。那基督再来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一个最重要的一个结局，就是要把绵羊和山羊分开，这就是收场的时候。那怎么个收法呢？得胜的人就和神有一个永远的关系，是神的儿女，神是他的神，这叫永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基督徒的永生盼望，就是这个。我们要得胜于世界，在基督里得胜于死亡。那么第二个部分说，那些不得胜的，换句话说不幸的，你前面讲的那一串的这些问题的人，他们怎么办呢？他们要扔入火湖当中，要从服从第二次的死亡，这个就是我们圣经所说的灭亡，也就是圣经那个创世纪里面所说的，你们吃的日子必定死的那个第二个部分的死亡，你们的灵魂将要被送入火湖当中，永远的和神离开，没有任何关系。所以你能看到基督再来的时候，除了给这个世界带来一个结局，他给整个人类带来的结局。所以基督徒为什么说是有盼望的呢？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与神有约定的，我们是他的儿女，他是我们的神，我们属于那个得胜的，所以我们有永生，这个是最重要的给基督徒的盼望。如果没有这个，那我们的信仰就是空淡无味的。所以保罗说，如果你不相信永生的话，你不相信复活的话，那你的信仰就是空杯的，就是枉然的。好，那对我们生活带来什么？那究竟这个基督再来对我们今天的生活能有什么样的影响？那我想我们今天的要学习这个课题呢，我们主要的内容就在这儿， 你知道基督会来，他是确定，你也知道他来的时候是有特征的，你也知道他会结束这个世界，他会把属于他的不属他的分开，这都是对的。但是我今天应该怎么生活？今天的基督徒在基督再来之前，我应该怎么去处理我日常的事物？那这一段呢，我们给大家学两段经文。第一段经文呢，就是马太福音的24章。我们今天牧师的讲道也引用过这一段经文，内容涉及到这个部分。那么第二段经文呢，我们取自保罗对提多的一些安排的时候，他讲了关于末世的生活问题。我们引用两段经文啊，我们来一起读一下。马太福音的24章这么说的，说所以你们要警醒，因为不知道你们主是哪一天来，所以你们要预备，因为你们想不到的时候人子就来了。那今天牧师的讲道里面就特别分享了这个主题，但我们在设计课程的时候并不知道牧师今天要讲这个内容啊，所以神的安排让我们可以提前预习一下，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今天生活在基督来之前的这些人就要做好两件事情，第一要警醒，第二要预备。那警醒什么呢？警醒主来的日子，我们不要去猜说明天来还是后天来，要警醒我们世界上所发生的这些事，这些事会告诉我们说明天会出现什么状况。那耶稣当时就说了，你们不会观察吗？看看无花果树，你就开花了，你就知道夏天到了。所以说如果你在加拿大，如果你看到这个枫叶红了，表示什么？冬天来了。他就是告诉你这个现象。所以预备警醒什么？警醒就是让我们去观察周围所发生的事，你就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这是他让我们做的第一件事，要警醒。第二件事呢，是让我们预备。预备什么呢？就是耶稣教导的那个问题，你要预备主再来。这个话太笼统，怎么个预备法呢？我给大家解释一个最简单的说法，如果主现在来了，我现在就可以跟他走，这叫预备好了。如果主明天来了，我明天就可以跟他一起走，这叫预备好了。如果主现在来了，我说等会儿我还有几头牛要看看，我还有几个房子要盖一下，那你就走不了，那走不了你就没预备好。所以给我们预备的什么事呢？就是要预备主来了，你能走得开，你立刻就可以离开，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就是耶稣教导那个贼一样，就主来了要他要的东西，你都拿出来说，主啊，这是我主备的，这个正好是主所要的，那就是贼想拿的东西，就是他贼想要的东西。所以我们要预备那个基督想要的东西，如果这个东西预备好了，基督一来你马上就可以跟他走了。所以警醒预备是我们今天的基督徒应该注意的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警醒主的日子，不要去猜，不要去想，不要去预判，应该看周围发生的事情。第二个，要预备好主想要的，不是我们所预备的，是预备主想要的，这是非常重要的耶稣的教导。那我们看到保罗对提多的教导里面讲了一段具体的生活方面怎么应用。他说，因为神救众人的恩典已经显明出来，教训我们除去不敬虔的心和世俗的情欲，在今日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候那所盼望的福，并等候至大的神和我们救主耶稣基督荣耀的显现。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的罪恶，又洁净我们，特做自己的子民，热心为善。那保罗的这段话里面讲的非常的明白透彻，这里面没有他特别可以解释的，是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要除去世上的世俗和情欲，要谨守自守敬虔，要敬虔的生活，要等候基督的再来。所以不要急急忙忙的跑来跑去，要等候，为子为善，就是你做神的子民又要做善事。那这个是保罗对当时提多的交代，也是我们今天基督徒应该有的生活方式。所以你在这里面你会看到，这里面讲的东西呢都非常的接地气，世俗、情欲、公义、敬虔、等候，这些词汇都告诉我们在基督里面不要着急急慌慌的，好像说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我要做这个，我要做那个， 这样反倒不是神所喜悦。神所喜悦的就是你要看清，不要让世俗所污染，不要受情欲的控制，要自守公义，敬虔度日，等待基督的再来。要作为子民，要有热心为善。这个是保罗在给提多的教导当中让当时的人这么去做的，那当然也是我们今天等待主再来的时候，我们基督徒也该做的，有这样的事情就好。那我们把这些信息放在一起来看一下，主再来是末世里面非常重要的一个主题，主一定会来，这件事情是确定无疑的。我们从耶稣的教导、天使的见证、保罗和这实习那个使徒约翰的教导里面可以清楚的看到这一点。那第二个我们要知道，主再来呢不是悄然无息的，它是突然而不可测的。来的时候是非常突然，你在割地的时候它就来了，你在做饭的时候它就来了，所以我们不要去猜测哪一个时间，你要预备好了。第三个，主来的时候呢是显而易见，像闪电一样从东到西，全世界瞬间就可以知道基督来了。他不会像第一次那样我们无人知晓，要根据那博士们看着星象才能找到他。他这一次来是荣耀的到来，有大小声相伴，有天使陪伴，有所有人一眼可见。那么主再来的生活里面，他要带给我们世人的东西呢，审判世人，然后要把撒旦绑起来绑一千年，然后把新天新地重新建起来。所以我们基督徒将来会在新天新地里面，撒旦和魔鬼以及一切不幸的人呢，会在火湖里面。那这就是主在最后再来的时候要给我们带来的信息。那我们经常说的基督徒的盼望就指的这个，我们基督徒盼望的就是在主的新天新地里面与主在一起的那个乐园，而不是像撒旦或者是非信徒所在的火湖。所以这个世界将来会分开，那我们今天呢不要着急说一定要把这个世界我们要分个一清二白，这个事情其实不是我们做的事情。耶稣从来没有让我们去把这个世界的羊分开，山羊和绵羊分开，他让我们敬虔度日，让我们去怀着信心，让我们去为子民为善良的心，这就好了。我们不需要去替上帝去主持公道，说我一定要把这个事情黑白分开，你是对的他是错的，这个不是神让我们做的事情。那我学到这些信息，我们就知道我们今天应该敬虔的在这个世界当中度日，做好你活好你的每一天，为基督做好见证，这是我们基督徒应该做的。好，我们今天的课程呢就到这儿，那么我们这一学期的课程呢就到这儿彻底结束了。那我们下学期呢我会休息一个学期，那我们跟着其他课程一起上就好。